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总裁周受资星期四作证美国的国会，接受议员长达五个钟头的连环拷问。听证会的重点聚焦在中国政府对 TikTok 可能拥有的控制、 TikTok 对敏感内容的审查、平台的算法等等。而周受资是经常避重就轻的回答，未能够打消议员的疑虑。有观察人士直称这一场的听证会对 TikTok 来讲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这场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受邀前来的唯一证人周受资希望能向议员表明 TikTok 是一家不受中国政治影响的国际公司，并且能够是给予美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当议员直问他中共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影响力和能否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等具体问题的时候，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总裁很少是给出直接的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家安全记者乔什坎培尔总结说，国会 TikTok 听证会的精髓就是国会议员问中国政府能不能够获取 TikTok 用户的敏感数据呢？ TikTok 的总裁说未来不可以。那国会议员问那现在呢？ TikTok 总裁就说未来是不可以的。科技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在内容方面的管理，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关心的话题。而 TikTok 自带的另外一个因素，中国亦都是美国政坛目前最在意的议题之一。这两者的结合令到这场听证会的气氛格外紧张。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希希利亚姜是这样写话，他报道过很多科技企业总裁的听证会，这场大概是他见过的最严厉的。资深的政治新闻国会记者安德鲁德西德里奥评价说，这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讲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周受资的开场证词当中，他坚定地说，字节跳动不由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它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TikTok 不对中国大陆开放，它的总部在洛杉矶和新加坡。但观察人士并不认同这样的声明。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评论说，咁样讲啦，唔好意思，但係呢个实际上根本係唔成立㗎。北京唔直接控制中国公司，但係当佢係愿意嘅时候，佢完全可以指挥佢哋做乜嘢。呢个已经发生过啦，而且係好多次。中国喺2017年出台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同埋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協助同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识嘅国家情报工作秘密。不少议员在听证会上都引用了这部法律来到质疑 TikTok 的独立性。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科技分析师司马乔丹认为，习近平希望依法治国，所以出台国家安全法，而导致的讽刺之处就是他让中国将心照不宣的做法大声讲了出来。结果五年后的今日，这些国会议员都在 TikTok 的听证会上是谈论他。在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占据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今日，用户数据私隐和安全问题在美国不断受到讨论。国会对于 TikTok 的质疑一大部分都同数据有关，但对于封杀 TikTok， 美国民间的观点并没有国会议员那么一致。有人认为只是针对 TikTok， 并没有办法解决私隐安全的问题。科技民权组织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网络安全主任伊娃·加伯林是写话，如果你认为美国需要封杀 TikTok， 而不是出台一套全面的私隐法律来到规范数据售卖者的话，你并不关心私隐，这个只是讨厌一家中国公司能够打造出这么有优势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亦都有人指出，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占有不公平的优势。前国会议员现 CNN 资深政治评论员亚当·金辛格指出，如果你觉得我们对 TikTok 太过分的话，看一看中国对我们公司是怎样做的呢？公开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然后将他们的公司是关闭，跟着当地官员的亲戚就会开出一家一模一样的公司。中国已经封杀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的社交平台，被封杀的名单还是不断更新当中。有专家说，好像周受资到美国国会作证为 TikTok 辩解这样的事，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写话，想象一下，一个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份额的面书旗下产品的首席执行官雇用北京游说人士、顾问或者律师，在一场公开的电视转播的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为他们公司辩护，同时他们的产品仍然在中国境内自由地营运和增长，赚取几十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